第十七案，主文，您是否同意核四启丰商转发电？理由书：一，他和他们的故事。1991年10月3日，核四尚在筹备阶段，反核团体驾车故意冲撞保警，造成两人重伤、一人死亡的惨剧。那位殉职的保警名叫杨朝景，年仅21岁。这是台湾使用核电40年来唯一造成人命死伤的事故。1999年，核四正式动工。2000年，陈水扁政府片面宣布停建核四，隔年被宣告违宪，核四复工。2006年，行政院蔡英文副院长亲巡核四工地，苏贞昌院长追加448亿元预算，要求台电如期完工。2014年，核四通过系统试运转测试，拼装车谣言不攻自破。民进党前主席林益雄却绝食要求废除核四。马英九政府宣布核四封存，日后由公投决定。2016年，政党轮替，蔡英文政府多次宣告核四绝无可能重启。2018年，以核养绿公投通过。全国绝对多数民意否决政府的非核家园政策，蔡英文总统仍一意孤行。二，共聊你好吗？2017年，黄凤玲女士投书：“我是共聊妈妈，我拒绝被代表反核四，反驳行政院能源办委员洪申汉代表共聊乡亲上媒体表达废除核四。”文中提到，其实许多共聊的朋友支持核四。身为人母，不可能不担心下一代。核四敞开着大门，让人们去了解。自己也曾建议当地幼稚园老师参观核四，他们表示收获良多，了解很多不被了解的事，不再反核。环保团体在外自称代表在地人的声音，其实根本打从内心歧视在地人，把他们当作可以愚弄、洗脑、消费的棋子。反核四的结果让当地没落。许多人在共寮找不到工作，只好离开另谋出路。直至今日，他仍怀抱一个梦，核四运转，让共寮地区繁荣发展，也能提供干净无污染的电给全台湾使用。企业不用再担心缺电问题，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。三，核废料是假问题。苏贞昌院长以核废料无法处理为由全面封杀核电，殊不知扁政府时期，联合报记忆美国不能扁语震撼美能源部为题报道，陈水扁总统说核废料连美国都没办法处理的一席话，震撼美国能源部相关官员非常不悦。美国的核废处理技术连放射性更高的军用核废料都能处理，怎可以说核电厂废料都无法处理？显然在核四案上故意做误导。当时美国严重关切台湾可能停建核四，特别派华裔核能专家周成康来台湾，传达美方有意转移核废料处理技术给台湾，好替台湾核四续建解套。使用过核燃料97%仍是可利用的能源，未来300年内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将核废料拿出来再做处理，作为新世纪的主要能源供应。四，核四重启不需6年。苏贞昌院长宣称，核四重启必须6至7年。前核四厂长王伯辉投书媒体反驳，当时给院长讲稿的人，一定是为了反核的政策量身打造的。只要有决心，2年内可以放燃料发电，3年内做完热测试就可以商转。经济部宣称，立法院决议限制核四重启的可能，原厂的修约期程难以估计，但今昔时空背景不同，立委也看到全国民意支持核能。核四燃料棒大多数都还在厂区，送往美国的少数燃料棒也随时可以运回。至于台电与美国 GE 公司的修约，取决于双方诚意和商誉，若政策是启动核四，很快有结果。移控设备的零件备品问题，则是经济部以政治考量，竟采用民进党顾问杨木火散布多年的谣言。试想，核电厂出发执照是40年， 和123厂原始移控设计为类比系统，都可以抽胎换骨为数位移控。全新的核四厂皆采用数位设计，国内外皆可做商业级和核能级产品检证，怎么可能有找不到备品的问题？五，核四活动断层谎言。反核人士宣称核四有活动断层，违反美国 NRC 法规，其中又以台大地质系教授陈文山为首。然而根据中央地质调查所核能电厂的区域地质概况，核四地质区未发现活动断层，最近的活动断层为山脚断层，远在35公里之外，常指周遭的奥底断层、共寮断层、方角断层与曲尺断层等，80万年以来已不属于活动断层。又反核方所谓的厂房 S 断层问题，根据经济部核四地质调查安全评估报告以及美国 NRC 10 CFR Part 100 Appendix A 非属核能法规定义之能动断层，美国 NRC 前官员 Charles Castle 也于2018年来台澄清，台湾反核团体所言并非事实。六，反核认证核四便宜。2013年，反核团体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发表《核电解密报告一：新台币焚化炉核四如何烧掉你的荷包及未来》，全篇论述奠基于若核四投入运转，全民将在付出至少1兆1256亿元代价。然而，科学团体核能流言终结者指出，绿盟以核四完工运转40年估算，加上核电厂除役、核废料处理，费用总计1兆1256亿元，却忘了核四年发电量193亿度，运转40年便是7720亿度，平均每度电仅约1.4元。感谢绿盟认证核四真的很便宜。2018年，深澳燃煤计划死灰复燃，引发舆论强力批评。相较于要价1000亿元的深澳电厂，已盖好的核四无疑是更便宜、更快速、更干净、更安全的选择。核四一部机组就超过深澳两部机组发电量，而且没有 PM2.5， 没有 CO2， 没有重金属，没有汞污染。当时即有媒体民调显示，超过80%民意选择重启核四。我们希望撕裂台湾社会30年的恩怨情仇，能够透过公投就此终结，由全民共同决定核四的命运以及台湾的未来。政府机关针对公民投票案提出之意见书，行政院意见书。核四计划于81年报准兴建，推动以来备受争议。103年，行政院江宜桦院长裁示，核四1号机只安检。安检后封存，2号机全部停工。103年六月完成安检后，核四于104年七月正式封存。立法院更在105年决议，106年度起，仅以最少经费与人力保管核四厂区及相关设备，显见核四封存是台湾社会的多数共识。经济部经过审慎评估，核四并无重启的可行性。除至为关键之核废料处置问题迄今无法取得社会共识，地方政府强烈反对之外，更面临与原承揽商 GEH 公司谈判休约、数位移控汰换更新困难等瓶颈需突破。克服瓶颈，刮胡 N 年后，至少还要6至7年重启工作流程，包括办理辅导安全强化工程、拆卸设备回装并完成测试、机组热测试等工作需要4至5年等因素，并需确认核四厂地质条件安全无虞，重启之相关客观条件并不可行，理由如下：一、核废料处置问题迄今无法取得社会共识，未有明显处理进展。刮胡一、低阶核废料，刮胡如电厂污染的手套、防护衣等，依据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设施场址设置条例规定，应于最终处置场址所在地办理地方性公民投票。此公投选务工作需请地方政府配合， 由于地方政府婉拒接受委办，致选址面临困境。刮胡二，高阶核废料。刮胡用过燃料棒处理流程，系将用过燃料棒从反应炉取出，送至燃料池暂存，冷却一段时间后，一般流程是移出至干煮设施暂存，最后再送到最终处置厂存放。目前核一二厂的干煮设施未获地方政府支持，至无法新建或启用。刮胡三，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厂的选址条件相当严格。107年台电公司已完成最终处置厂之地质调查，潜在适合的地点均在东部及离岛县市，为目前已有新北、宜兰、花莲、台东、屏东、澎湖、金门等七县市表态反对，使得地质钻探工作无法执行，难以选定最终处置厂址。二，核四厂目前依立法院决议进行资产维护及办理燃料外运，系统试运转测试则尚有部分未获原能会审查同意。刮胡一，103年4月28日，行政院宣布核四一号机不施工，只安检，安检后封存；核四二号机全部停工。核四厂一号机自104年7月1日进入封存。四立法院于105年7月29日决议，核四封存计划不可再编列封存预算。105年度启动研拟废止核四计划，106年度起仅以最少经费与人力保管厂区及相关设备，直至核四废止。核四厂源自106年1月进入资产维护管理迄今，另立法院于107年1月30日再决议，规划于109年底前全数移出核四燃料棒。台电公司依决议于107年已完成两批燃料外运。刮胡二，核四厂一号机于系统试运转期间，针对安全系统、非安全系统及共用设备，共需执行320份试运转程序书，除12份不需于燃料装填前完成原尚未执行外，其余308份经济部于102年4月责成台电公司组成强化安全检测小组进行安全检测再验证，全部安检作业于103年7月25日完成。其中与安全有关的187份试运转测试报告，需送原能会审查。截至106年4月20日停止审查作业前，同意155份，另32份尚未结案。三，核四重启面临诸多瓶颈与困难，初估一号机时程需 N 加6至7年。刮胡一，重启瓶颈需突破，刮胡其成未知，需时 N 年。小一，目前承揽商 GEH 公司核四团队已解散，且104年核四封存后，台电公司与 GEH 公司正进行商务仲裁中，修约谈判困难度很高。小二，数位安全控制系统为电厂安全神经中枢，为20年前的设计，与其他核能机组不相容，部分供应商已经停产甚至破产，设备难更新。小三，核四封存迄今已近4年，若需重启，需请 GEH 公司评估是否愿意承担续建、测试、验证及后续的保固责任。即使 GEH 公司有意愿承接，其所需工期及经费是否为国人接受，仍有待商榷。刮胡二，克服瓶颈，刮胡 N 年后至少还要6至7年重启工作流程。小一，以上3项工作无法估算完成时间，若能克服，后续才能进行预算编列及向原能会申请重启计划之工作，刮胡需要2年。小二，机组重启前需办理辅导安全强化工程，拆卸设备回装，并完成测试、机组热测试等工作，刮胡需要4至5年。刮胡三，需确认核四厂地质条件安全无虞。 经济部于102年12月提报核四地质调查安全评估报告，首度出现汽机厂区存有 S 断层构造及附近海域线形构造特性，地质调查作业似因核四封存而暂缓办理。未来核四若重启，需先完成调查，确认电厂安全无虞。四，综上归零思考，务实检视每一种能源供应之可行性，但核废料无法取得社会共识处理，地方也强烈反对。核四使用客观事实更不可行，重启困难重重。为符合国际趋势，推动能源转型，政府已规划逐步降低燃煤发电占比，提高再生能源及低碳天然气发电比例，并落实各项开发计划如期如止完成，确保稳定供电。